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27集。我们会听到唐敖、林之阳和多九公，他们继续待在奇蛇国，后来遇见了一位通使，用神奇的药方救了太子一命哦。来听今天的故事，镜花园27集，奇药幻秘传。唐敖和多九公两人正谈着，看见林之阳提着鸟笼笑嘻嘻的回来了。唐敖问，
舅兄，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啊？
林之阳说，
这地方哦，有一位官员一再要向我买这只双头鸟，价钱开得比我买来的价钱要高出几十倍。我本来要卖了，听他家小厮说，他家主人买这只鸟儿是要送给皇太子的，如果我不卖，主人一定还会再加价。我得了这个消息，哪里肯卖啊？哈！我常听人说，奴仆好的叫做义仆。这个小厮这样对我，果然真是我的义仆啊！我一路走，一路想，越想越觉得好笑。
多九公说，
他是那个官员的小厮，林兄把他认作自己的仆人，脸皮岂不太厚了
啊？我怎敢认他做义仆啊，只是恨这种一辈子做奴仆的人啊，总是见钱眼开，从不记得主人的衣食恩惠，一看到了钱就把主人的恩情抛到九霄云外，今天倒把我林之阳侍奉的像他主人一样，他既然这样，我也只好把他认作小厮了。
大家吃完饭就安歇了。第二天起了个大早，林之阳又提着鸟笼出去。唐敖因为学不成当地音韵，心情烦闷，睡到太阳高照才起来。正在和多九公谈话时，看到林之阳提着鸟笼，愁眉不展地叹着气回来了。唐敖问，
舅兄，你为什么叹气？难道那个小厮欺骗你了？
我早上到了他们那，那个官员果然又添价钱了，我本来是想卖的，那小厮说他的主人马上就要上朝，现在匆匆忙忙的，不如等他回来还可以慢慢的再要求多加点钱。我当时想，这鸟呢他早晚要买，能多赚点啊，多等一下也无妨。谁知道啊，这个官员一下朝就命令小厮来告诉我说鸟儿不要了。我暗地里打听才知道，那个太子最喜欢骑马射箭，今天骑马出外打猎，马匹失足从高处滚落山谷，让他跌得人事不知啊！国王现在已经都替他准备好棺材。这名官员听到消息就不打算买马，不管我怎么减价他都不要了。我想这只鸟在奇蛇还有人出价钱，若是到了别的地方，谁会来买呢？只好回来吃过饭再去碰碰运气啊，看这情形有昨天的一半价钱就不错了。哎，
饭后林之阳又提着鸟笼出去了。唐敖改了几首宛如做的诗赋后闷坐无聊，便和多九公上岸去散步，来到热闹的街市，看见许多人围着告示，还有人大声念着。他俩走近前去一看，原来因为太子骑马跌伤有生命危险，国王正在征求大夫，若能治好他，本国同胞酬谢500，邻国友人赠1000。多九公看了过去把告示接下，兵士看见多九公不是本地人，一面去请通使，一面将多九公送到迎宾馆。唐敖被搞糊涂了，只好跟着去。 通使来了之后，三个人见面行了礼，就坐下来谈话。多久公说：
请问老兄尊姓大名？
通使说：
我姓知名禄，两位贵姓？到这有什么贵干呢？
我姓多，是中原人，年少时读了点书。
多久公又指着唐敖说：
现在呢，和这位姓唐的朋友做贸易，路过贵国，特地上岸来观赏贵国的风光。因为看见国王张贴的告示提到太子跌伤的事，我虽然不专精病理药方，可是我祖上传下来一些济世良方，凡跌打损伤者，一跌即可起死回生。这种药有外敷和内服，必须是伤势而定。
通使听了这话，连忙禀告国王。多久公托唐敖上船拿药，通使请他们两人一起进王宫。到了太子卧室，看见太子躺在床上，头破血流，两条腿也都受了重伤，陷入昏迷状态。多久公请通使找来半碗小男孩的尿，又加进半碗黄酒，撬开太子的牙，慢慢灌了进去，又从怀里取出一瓶药，倒出一点，敷在头部受伤处，再拿一把扇子，一面敷药，一面用力扇。那些伺候的工人看了，都惊叫起来。通使说：
大贤人，请莫再扇风，太子伤势严重，生死未卜，避风尚且来不及，现在反而用扇来扇，岂不雪上加霜吗？
我敷的这个药名呢，叫做铁扇散，必须用扇子扇风，才能够快速结疤，也才可以免除伤口再裂。这个方子呢，是神人所传，我已经使用多次，你们尽管放心。
多久公一面说着，一面仍用手不停地扇。过了一些时候，那些伤口果然都结疤了，太子也渐渐苏醒过来，嘴里不断的呻吟，显得很痛苦的样子。通使惊奇地说：
哦，大贤人的药果真是起死回生的仙丹，现在太子头上和脸上的伤虽然已经无碍，但是两腿的筋骨都断了，请您快替他医治吧。
那你们这里有没有新鲜的螃蟹？
这里没有这种东西，不知道要螃蟹做什么呢？
凡是跌伤筋骨的，不管轻重，先拿半碗小男孩的尿水，加上黄酒半碗，煮开冲服，昏迷的人就能苏醒。每天喝两三次，伤轻的不过几天就可痊愈。凡因跌伤而丧命的，都是伤筋动骨，方会痛入肺腑，淤血凝结，医治稍迟就无法救治。骨断筋折，损伤过重的，喝过铜尿黄酒，再将生血捣烂，用上好的烧酒冲服，再将剩下的渣子敷在伤口，连吃带敷数日后，折断的筋骨自然能接好。这铜尿黄酒每天不可缺少，如果没有生蟹，用干蟹烧灰冲酒服下也可以，这是治跌打损伤最奇艳的方子。贵国既然没有这种东西，幸好我带着七里散，效果也一样。
多久公说完长篇高论，把药瓶拿了出来，称了七里药，叫他们用烧酒冲调给太子服下，又拿了许多七里散以烧酒调匀，敷在两腿跌伤处。太子吃了药，伤口又敷上药，就立刻平静下来，慢慢睡着了。过了一会儿醒来，又拿黄酒同尿让他服下。多久公看见太子的病已有转机，便对通使说：
太子的伤没有妨碍了，请国王放心，大约几天后就可完全复原。我先告辞，过几天再来换药。
刚才国王吩咐，请您老人家在宾馆暂住几天，就进来换药比较方便。现在酒饭都预备好了，就请两位过去用饭吧。
大家一起来到迎宾楼，用过了酒饭，就在迎宾楼住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唐敖先回船去，多九公替太子敷了药，又给他吃了一服七里散。好在太子的酒量很好，就用黄酒同尿当茶，时常冲服。太子每天吃药敷药，没几天渐渐痊愈，只是走路还不大方便。多九公本来要留下药材让他再服几天，又想反正大家想探探音韵学的秘密，不如趁此机会再多耽搁几天。两天后，太子完全好了，音韵学却仍无消息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了，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